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9月13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14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1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比利时出现两例非洲猪瘟，法国全力防范疫情蔓延至入境。佛罗伦斯飓风继续向美国东海岸方向前进，很快将登陆东海岸三州。伊朗、委内瑞拉原油出口萎缩，油市进入关键时期。德国明年将不再生产受宠爱的新款甲壳虫车型。听众朋友大家好，比利时卫生部门9月13日爆出有两例非洲猪瘟之后，法国农业部立即出台防范措施。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比利时卫生部门通告说，在与法国边界十几公里的埃塔勒小镇查出了两例非洲猪瘟。法国卫生部发布公报表示，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好农场，避免把疫情传入法国养猪场，并监管好当地的屠宰场。法国农业部长特拉维表示，非洲猪瘟疫传播速度快，我们必须立即制定针对非洲猪瘟强化行动计划。他宣布在比利时交界的四个省展开相应的防范措施，防控包括区分监察、禁止打猎等规定。法国农业部长说，非洲猪瘟目前还没有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方法。比利发现的非洲猪瘟的疫源是野猪。农业部长指出，我们在加强屠宰场监测之外，不经得饲养员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得随意进入、出入饲养场。防范区域包括比利时交界的四个省，这四个省分别为阿登、拉莫兹、莫泽尔和莫尔特莫泽尔省。今年8月底，法国全国农业经营者工会联合会主席克里斯蒂娜·贝尔龙女士曾担心非洲的猪瘟会从东欧传入法国境内。法新社表示，中东欧八个国家已经通报有非洲猪瘟，这八个国家分别为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从今年年初至今，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普斯科夫州、诺夫哥罗德州、罗斯托夫州等十多个地区也出现了非洲猪瘟疫情。法国的饲养农户非常担忧病毒会传播入境。法国外长勒德里昂9月13日、14日两天访华，参加第25届贸易投资委员会会议。中国外长王毅13日和来访的勒德里昂举行会晤。法国外长在访华期间就叙利亚问题阐述了法国的立场。本台常驻北京记者拉加德发回有关声音资料。就叙利亚问题，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这样表示说，
法国首要提醒的是叙利亚有犯下战争罪的威胁，也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会做出评估。其次，法国要提醒的是不可以使用化学武器。我们早已经重申过这一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八月底驻外使节会议上也重申过这一点。如果使用化学武器，就是越过了红线，越过红线就会与今年四月份一样产生同样的后果。为了防止人道灾难，法国希望国际社会做好人道救援的准备。从现在开始，要确保通向伊德利普市整个区域的人道救援工作。我们在人道救援上已经筹组了一些资金，我们也采纳了倡议。在叙利亚问题上，我们特别强调政治解决方案。政治解决方案意味着停火、实施宪法改革、设立选举进程。
匈牙利的金色签证受益者绝大多数是中国和俄国的权贵。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介绍。
就在欧洲议会威胁对匈牙利实行制裁的同时，匈牙利记者调查机构俄罗斯独立调查媒体周二公布了一份调查名单。名单显示，匈牙利当局以投资换取签证项目的20000多交易者，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与中国公民。这些获得匈牙利签证可以自由出入欧盟申根地区的俄罗斯公民，绝大多数与普京政权关系密切。他们中包括俄罗斯政府机构，甚至情报部门官员的家属，俄罗斯公营企业、俄罗斯天然气集团以及俄罗斯航空集团的成员。同欧盟其他成员国葡萄牙以及马耳他等国一样，匈牙利也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实施了投资换取签证的项目，使20000多名欧盟以外的公民获得了匈牙利的永久签证。而获得签证的投资条件是必须购买36万欧元的匈牙利国债，而且购买过程还必须通过一些神秘的在海外的离岸公司。其他出售签证的欧盟国家要求严格，一般要求投资项目必须能够延伸工作岗位才能够发放签证，而匈牙利的条件最为宽松，投资者5年后递交6万欧元的中间手续费之后就能够收回资本。而这些收取手续费的离岸公司中，有些与匈牙利总理厄尔班所在的党派有着密切的关联。另外，匈牙利媒体日前披露，金色签证的受益者中还包括来自中东叙利亚以及沙特阿拉伯等地的犯罪分子。2016年以来受到美国政府制裁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幕后融资者库里就是其中之一，他被指控在叙利亚、黎巴嫩以及俄罗斯之间非法转移资金，并且涉嫌协助叙利亚政权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之间的石油交易。金色签证项目结束之后，匈牙利政府2个月前又在网上推销欧盟申根签证，欧盟以外的居民只需在4年内分期支付50000欧元就可以获得欧盟的永久签证。匈牙利政府网站推销说，这是欧盟成员国中价格最便宜的签证。
另外，法国天主教救济会总干事贝尔纳个人点评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布的反贫困计划，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对外公布了他的反贫困方案，这一现象涉及900万人，其中300万是儿童。马克龙总统用了近1.5个小时介绍他对此问题的看法与措施。本台法广法文报道说，这一新方案的重点是要通过对儿童与青少年的大规模投资来预防贫困。就此，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传来了以普世救人为宗旨的法国天主教救济会总干事贝尔纳的个人点评。贝尔纳说，共和国总统的确希望积极动员全国民众，从深层次改变与贫困做斗争的各个领域，并做出了极其令人感兴趣的承诺。在幼童预防方面和支持16岁至18岁青年和青少年方面伴随受教育的义务，我们也从年轻人那里听说，担心还是不够，我们希望继续诉求获得一种最低收入保障。对年龄在18岁至25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今天确实遭受贫困的苦难，我们也听说要扩大青年保障金。在年轻人看来，现在还不够。就住宅方面，总统谈得很少，然而这是当前的一项重大问题，非常社会住房造成今天那些领取最低社会保障的没有足够的基本生活物资，不足以真正地进入一种随同就业的程序，这些缺点就是我们还要继续克服的。据介绍，法国总统马克龙还宣布要在2020年出台一项新法律，创立一种无条件的基本收入。
另外，马云为什么会退休？连普京也好奇。掌权18年的俄罗斯铁腕人物，对创业仅19年便宣布退休的全球最大电子商务企业总裁辛斯感到十分好奇。与此同时，韩国媒体分析说，马云退隐原因是与政府存有矛盾。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据报道，9月11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企业家圆桌会议的活动现场，正和与会者进行交谈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突然中断对话，换了座位说道：我得问问在那边吃甜点的年轻人。他指的正是日前宣布退休的阿里巴巴总裁马云。普京问他：你这么年轻为什么退休？马云回答：我不年轻了，昨天刚过了54岁生日。普京鼓掌大笑道：我66岁了，跟我比你还很年轻。马云随即表示：我创业19年，做了一些事，但还有更多热爱的事想做，比如教育和公益。两人的对话在中国网友之间引发极大反响，也成为中国内外舆论分析的焦点之一。一种带有阴谋论色彩的分析甚至认为，马云突然宣布退休是为了避免被权力所控制而死于非命，目的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另据韩国媒体《朝鲜日报》报道，有舆论称，马云此次辞职的原因是与中国政府之间持续不断的矛盾有关，特别是马云通过阿里巴巴持有的香港南华早报和中国最大的社交网站微博对舆论导向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令中国政府深感不悦。此外，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后，马云随即访美，并向特朗普承诺创造100万个工作岗位的行为，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满。
佛罗伦斯飓风继续向美国东海岸方向前进，正在产生高达约25米的巨浪。全美范围内从周三到周五取消了1000多个航班。美国宇航局也拍下这场极具破坏力飓风的空拍图。国家飓风中心9月12日表示，巨大的海浪是强风和风暴前进方向一致的情况下产生的。该中心还表示，巨浪是通过卫星监测到的。截止周三下午2点，佛罗伦斯被降为3级飓风，但预计还会恢复到4级。这场风暴在北卡罗来州威尔明顿东南约435英里处，以约每小时16英里的速度向西北的方向移动。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说，飓风直风速约有下降至每小时125英里，但风场大小已经从中心向外延伸70英里。预报员预测风暴将在周五下午或周六登陆。美国宇航中心发布了一个令人惊叹的视频和太空风暴的照片。国际空间站以一台高清的摄像机周二拍摄到了视频和照片。欧洲航天宇航局宇航员格斯特在国际空间站表示，即使从太空观察，飓风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根据福克斯新闻高级气象学家迪昂的说法，目前的预测显示佛罗伦斯飓风在抵达北卡罗来州海岸时将停滞不前，然后向南轻微移转，并向南卡罗来州登陆。他说，这将导致一次大洪水的事件。国家气象中心还表示，佛罗伦斯可能是卡罗来州海岸部分地区一生遭遇一次的大风暴。除了周五飓风强风吹向海岸之外，佛罗伦斯还有可能在沿海部分地区带来6英尺以上的风暴潮，飓风还可能带来大量的降雨。卡罗来州偏远地区降雨量高达40英寸，阿拉巴切山脉和大西洋中部地区降雨量高达6至12英寸。飓风还将经过2座内陆核电站，即位于威尔明顿以南30英里的东秀伦核电站，以及距离罗利市约23英里的西三西伦哈里斯核电站。分析公司预测，佛罗伦萨损失可能超过1700亿美元，这使其成为袭击美国大陆最昂贵的一次飓风。包括特朗普总统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在内的当局正在敦促卡罗来州居民以及弗吉尼亚州、乔治亚州部分地区的居民赶快撤离。另外，伊朗、委内瑞拉原油出口萎缩，油市进入关键的时期。国际能源署证实了上述消息。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8年9月14日星期五，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2008年9月15日，美国的老牌券商雷曼兄弟公司宣告倒闭，因财务危机留下庞大债务，并在金融体系中引起骨牌效应，导致一场全球金融的滑铁卢。英国金融时报等国际专业媒体正在发表不同专家的观点，试图对十年前的这场金融危机做出更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十年前拥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在金融海啸中黯然魂散，关于他在这轮金融危机中的是是非非给予世界的经验和教训，怎么评价怎么分析还没有尘埃落定，也许几十年也说不完这个次贷故事里边的主角。2008年9月15日被铭刻在了金融界的集体记忆中，在那场数十年来最具破坏性的金融危机中，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它引起了资本市场恐慌，全球交易几乎冻结了。许多书刊都记载了雷曼兄弟骤然而至的灭顶之灾，这家昔日的全球投行巨币缔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企业破产案。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被很多投资人视为本次金融危机的标志性事件。当时该公司留下债务6130亿美元。两年后，美国律师沃卢克斯经过深入调查，整理出一份2200页的调查报告，揭示了致使雷曼走向灭亡的管理弊病、毁灭性的内部文化以及不计后果的冒险行为。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当时次级房贷体系出现重大问题。一方面，许多信用不良的劣质房贷户仍能申请到不动产贷款，另一方面，投资银行却再将这些评级很差的劣质房贷与优质房贷相互捆绑，把不动产抵押贷款进行证券化之后，再拿到金融市场上进行销售。而之后当美联储大幅升息时，那些劣质房贷户无法负担房贷压力，进而出现违约，导致整个金融市场出现系统性危机。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名单很长，有无力偿还贷款的美国家庭，有为房地产抵押贷款提供融资的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有为基于房地产抵押贷款的金融衍生产品提供保险和授予最高评级的保险公司和信用评级公司，有美国政府对家庭拥有房地产的支持性政策等等。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甚至曾把矛头对准中国人的过度储蓄。在找了一圈罪魁祸首以后，焦点最后还是集中到了美国金融监管层的责任。伯南克也不得不承认，金融监管层对未能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有巨大责任。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指出，想一想为什么监管层不设置障碍，让那些无力承担房贷的家庭获得贷款？为什么监管层始终不去质疑金融机构节节攀升的薪酬水平，以及短期利益挂钩的薪酬结构？为什么监管层没有质疑评级机构给予 60% 的基于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衍生产品 AAA 的评级呢？在强调金融监管责任的同时，也不能忽略金融体系之外的一些因素，比如人性中对金钱财富的贪婪，是发生金融危机的肥沃土壤。金融灾难发生10周年之际， 素有股神之称的美国著名投资人巴菲特警告说，由于人们的嫉妒和贪婪，另一次金融危机还会发生。他说，人们开始对某些资产感兴趣，是因为他们的价格上涨，而不是因为他们了解它或其他情况。但他们知道比他们笨的邻居越来越有钱，而他们自己却没有。他们的配偶会说，你就不能也想个办法吗？这是很容易传染的，因此这是这个系统中一个永远存在的部分。听众朋友，十年之后，人们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反思尚未完结，却要随时面对新的迅速发展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吃一堑，长一智，谈何容易？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金融危机十周年反思，金融监管责任和人性的贪婪。由肖曼编播，感谢亚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中国的安踏盯上了萨洛蒙滑雪板和威尔逊秋拍，这是9月13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版面的一个标题。副标题指出，安踏集团希望收购体育用品领域的老大芬兰的运动器材公司亚马芬体育集团。萨洛蒙滑雪板和威尔逊秋拍都是亚马芬旗下的品牌。文章写道，法国滑雪品牌萨洛蒙的历史摇篮地安溪再度受到晴天霹雳样的打击。2005年成为萨洛蒙母公司的芬兰企业亚马芬体育集团于9月11号星期二证实，该公司收到了中国集团安踏的非约束性的收购要约。安踏这家体育用品的制造和销售巨头已经与香港投资基金方圆资本联手，以每股40欧元的价格现金收购芬兰集团 100% 的资本，目前该报价是46亿欧元。亚马芬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让·马克·庞贝于9月11号星期二向该集团的法国员工介绍了这一收购要约。有人说，所有人都收到了严格的指令，要求他们不要与新闻界沟通。因为在体育用品的这个小世界之中，宣布这一收购行动会带来很大的轰动。在安踏这一收购要约到来之前，中国的集团企业对西方品牌成衣展开了一系列的收购，其中包括将 Longone 出售给复星集团，或者是将 Nafnaf 出售给 La Chabelle 集团。复星集团自2015年以来是地中海俱乐部的股东， La Chabelle 集团则是中国女性时尚低价市场的领导者。但是萨洛蒙的一位干部表示，安踏的收购和其他的不同，在安踏的这一案例中，这则是首次有中国集团考虑对如此规模的体育品牌进行收购。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体育用品领域的制造商和经销商们一直都在关注中国是否会出现能够和耐克以及德国的阿迪达斯对抗的中国体育用品集团。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了李宁。李宁这个品牌是由前体操运动员李宁创立，他曾经敢于选择与世界排名第一的耐克相似的标识，敢于选择和阿迪达斯类似的广告口号，一切皆有可能。人们认为李宁牌子将会是胜利者，可是最终是李宁的竞争对手安踏有可能会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到来之前动摇局势。显然，通过收购芬兰的亚马芬集团，中国人将能够控制世界上高度知名的品牌，并能够进入芬兰已经入驻的34个国家的市场。 2017年亚马芬集团的销售额为27亿欧元，是全球最大的运动器材制造商。除了萨洛蒙滑雪板和鞋子以及奥地利原子滑雪板之外，亚马芬还拥有威尔逊网球拍。萨洛蒙是由法国人乔治·萨洛蒙于1947年在法国的安西创立的品牌，威尔逊则是网球冠军塞雷娜·威廉姆斯的设备制造商，也是流行球类运动的领先专家，包括美国的棒球运动。不过，亚马芬集团的股东会接受安踏的收购提议吗？赫尔辛基的这一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说，到目前为止，亚马芬集团还没有与财团进行任何讨论。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特约记者专栏。
中美贸易战相持不下，中美两国的潜在冲突正在不断凸显，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中美关系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的社论说，美国对2000亿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尚未落实，总统特朗普又宣称将再加码，最终要对总额近5000亿的中国输美商品征税。这些巨额数字遮掩了公众视线，其实中美角力已超出了经贸范畴。美国在科技领域其中心事件遏制中国之外，近期更积极操弄台湾问题，不仅外交上动作碍眼，军事上也动作频频。除了战机战舰多次进入中国南海岛礁海空，海军舰只进入台湾海峡也不时成为中美发言人针锋相对的缘起。美方多次触碰中方的底线，不好好处理的话，台湾海峡真的会有机会擦枪走火，值得各方关注。对于美国在台海的挑衅，北京的回应是坚决的，同时也是实质的。本周二起，3000多名解放军官兵将参加俄罗斯冷战后最大规模的军演，这是中国首次参与俄军类似的战略军演，标志着中俄战略合作达到新的高度。同时，应普京之邀，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访俄，赴海参崴出席东方论坛。中俄两国同美国关系近期都在恶化，是美国的压力将中俄推到一起。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7日宣布召回其驻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和巴拿马的最高使节。美四名重量级参议员几天前发起通过一项旨在阻止台湾邦交国抛弃台湾与北京建交的法案，召回三国使节被认为是美国内抑制中国扩大影响力举措的一部分。如果美方全面升级对海峡两岸围绕一中斗争的介入，无疑将使台海问题更具爆炸性。目前两岸斗争主要以擦边球的方式或者在外围的外交领域进行，博弈的成分还比较多。如果大陆从外围惩罚台独活动受美方严重阻扰，大陆就只能在台海地区从正面向台独施压，这个过程伴随着军事元素突出出来将不可避免。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形成长期消耗，大陆迄今以和平方式开展应对，大陆甚至通过各种惠及台湾民众的政策来稳定台海局势，拉近两岸关系。但这些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台独问题是逐渐化解的，这样的长期消耗所导致的成本要小于通过断然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成本。一旦台湾问题逐渐变成中美关系无法克服的破坏性因素，迫使中国大陆付出比当前高得多的成本，那么大陆采取包括武力手段坚决拔掉这颗钉子就成为必然的逻辑。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川普总统近日签署2019会计年度国防授权法，该法案条列各方面强化对中国崛起的遏制与防范，让美中在经贸领域的冲突全面扩展到其他领域。目前引发美中潜在冲突的根源并非仅是川普个人性格或利益诉求等因素， 主要是因中国崛起的方式和很多行动与政策出乎美国朝野上下意料之外，并对中国感到大失所望。奥巴马政府前商务部长潘尼·普利茨克说法最具代表性，他说其实有无川普，美中关系都很难像过去般持续，倘若中国不改变中国所追求既竞争又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恐怕很难实现。今后数十年应对中国崛起的看似合理的选项将缩小到只剩一个字，对抗。美国和川普总统从与中国开打贸易战到签署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法案，一个比一个更强硬，且不断踩踏中国划定的一些红线，实质已标志美国这个守成大国正式开启了与中国这一新兴大国之间的零和博弈新纪元，美中修昔底德陷阱也已经正式被掘救。如果美中无法妥协处理分歧，战争或冲突将在所难免，两国直接冲突的机会再增加，特别是在台海、朝鲜半岛、东海和南海以及中印边界等冲突上，美中今后可能发生直接的军事摩擦或对决。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比利时出现两例非洲猪瘟，法国全力防范疫情蔓延入境，佛罗伦斯飓风继续向美国东海岸方向前进，伊朗、委内瑞拉原油出口萎缩，油市进入关键时期，德国明年将不再生产受宠爱的新款甲壳虫车型。下面首先请听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马克龙政府周四终于推出了宣布已久的援助贫困者的一揽子措施，这些措施的总预算为80亿欧元。政府原先应该在去年10月17日全球反贫困日当天宣布，然而政府却一推再推，从今年4月到7月一直延迟到今天。评论认为，援助措施的出台或许同马克龙总统民意支持的下跌以及即将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有关。接下来简要介绍一下政府宣布的减贫措施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援助家庭贫困的儿童，削减贫困家庭儿童与富裕家庭儿童在起跑线上的距离，增开托儿所，增设30000个新的托儿所接待名额以及1000个家庭托儿所，一方面可以帮助儿童尽早融入法国社会，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父母重返工作岗位。另外，政府还将对60万从事幼儿接待的工作人员进行长期的职业培训，3岁以上儿童必须上幼儿园、小学开设早餐服务，因为在法国有13%的小学生由于贫困以及别的原因在早晨无法用餐。另外，在全国实行学生用餐按家庭收入收费的制度。其次，政府决定进一步推广前总统奥朗德推出的援助年轻人就业的规划，将奥朗德总统任期提出的10万年轻人的援助指标提高至50万人，国家与地方政府共同协助，对这些18岁至25岁间的年轻人提供就业培训、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的援助。因为奥朗德总统推出的上述援助计划已经初见成效，70%以上的年轻人都经过职业培训并且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最后，政府决定简化社会补助金的发放方式，并且合并同类性质的补助金，因为事实上由于各类社会补助的名目繁多，手续复杂，许多贫困者往往因为不了解或者无法汇聚所有证明而不能领取补助金。马克龙政府的扶贫一揽子措施对政府反对派以及皮埃尔神父等慈善机构来说当然是杯水车薪，他们批评政府没有做出最大的努力。那么在法国，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年收入多少被认为是穷人？法国的穷人的总人数是多少？他们的总数是在不断的增加还是在减少？我们综合各大媒体以及研究机构公布的数字向大家做一个综述。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学院公布的统计 数字。2016年，法国有88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相当于法国人口总数的 14%。 那么贫困线又是多少？根据欧盟内部统一的评估标准，贫困线的划分参照是中间收入的 60%。 在法国是一个人月收入1015欧元，法国的最低工资是每个月1170欧元。要知道，中间收入与平均收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法国的中间收入是每个月1692欧元，也就是说，一半的法国人的月收入在1692欧元以上，另一半则在1692欧元以下。而在2008年之前，法国使用的本国统计指标将贫困线划分在中间收入的 50%， 也就是月收入为846欧元。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法国贫困人口的总数不断减少。上个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是法国减贫效率最高的年代，贫困人口从1970年的12%下降至1990年的6.6%。然而，从本世纪初开始，贫困人数总数不断回升。2000年至2010年，贫困人口增长幅度最高。从2011年开始，法国的贫困人口再度出现下降。2011年至2016年，法国贫困人口减少了20万。研究认为，2016年以来，这一下降趋势应该持续不变。在法国当穷人具体意味着什么？当然，自认是穷人还是富人，这里面不乏主观的因素。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作为穷人，在住房、旅游以及饮食等方面，与富人相对比有天远之别。根据慈善组织援助贫民组织工作人员的介绍，80%的受访穷人表示难以解决饮食问题，他们中有27%表示无钱购买新鲜的蔬菜水果，21%的人表示无法保障一日三餐，19%的人无法支付子女在学校的食堂餐费，17%的人不能一周吃一顿肉。由此引发的后果是，穷人的平均寿命远远低于富人，普通工人的平均寿命要比高薪的干部少6年半。而法国的富人却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年收入是多少才是富人？研究机构尚未公布权威性的数字。有学者认为，一般而言，税后收入超过每个月3000欧元的法国人应该属于最富裕的10%的法国人之间。那么在法国，穷人家庭出生的孩子是否有可能成为富人？也就是法国的社会各阶层流动机制，所谓的社会电梯运作如何？根据经济研究与发展组织公布的研究结果，一个出生于社会底层，也就是收入在 10% 的低收入家庭的人，必须经过6代人的努力，也就是历经180年才有可能进入中间收入线以上。当然，类似的研究体现的是一种总体的趋势，而在现实生活中，在几十年内就能够达到出人头地、鲤鱼跳龙门的例子，在我们的周围比比皆是。总而言之，如果说法国的穷人人数的降低值得庆幸的话，社会流动机制的失效以及社会阶层的不断固化，却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可以想象，一个出生在穷人家庭的孩子，如果一辈子被注定是穷人，那么他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借法国政府出台扶贫一揽子措施之际，谈谈法国的穷人概念。是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再请听大专题节目。
法广听友您好，我是夏荣。9月10号，第22届台法文化奖在法兰西学院举行颁奖典礼，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亲自将此一荣誉颁给投入兰屿达悟族文化调研达47年的学者艾诺。2007-08年开始记录台湾社会的导演尚若白，多次到台创作的编舞家黎卓，以及致力于台湾族群国家认同与民主演变进程的高格福教授，他们四人分别从不同的领域去发现、挖掘，进而热爱台湾的多元多样的面貌。 对郑丽君部长和其他评委而言，这正是本届台法文化奖想要突出的重点。在本次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郑丽君部长作为嘉宾，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对文化奖本身、文化为何、台湾文化政策主体性发展的时候，有没有所谓去中化的担忧，乃至台法国际文化交流的挑战等等的问题的看法。接下来欢迎收听访谈的内容。部长您好，这一次台法文化奖第一次举办跟台湾有关的论坛，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台法文化奖今年颁发的是第22届，其实每一年的得主都对台湾文化跟法国文化的交流乃至欧洲文化的交流有非常杰出的贡献，所以我们很希望除了颁奖以外也能够举办论坛，让他们常年投入的工作能够让更多人认识。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法兰西学院的台法文化论坛，也能够让对台湾的研究可以在这里促进更多的讨论。尤其台湾文化它的多元开放包容是它很大的一个独特性，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论坛促进对话，不仅让更多人来认识得奖者他们的贡献，也透过他们的研究来促进更多人能进一步来深入的探讨关于台湾文化跟欧洲文化交流的各项的课题。因为法国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公共思辨的国家，我们认为说除了授予奖项之外，更需要一个平台让他们常年投入的研究能够持续的来促进各种讨论。
刚才部长您提到希望大家认识台湾的多元性跟多样性啊，这点上面想请问，比方说当台湾在做国际交流的时候，特别就是跟法国跟欧洲，现在会不会碰到比较大的困难？
我一直相信文化只有加法没有减法，对我而言，文化的发展其实就像树的哲学一样，那种子飘落土地，往土壤里面扎根吸取养分啊。那当它成长茁壮的时候，树的哲学就是它会往缝隙里去寻找阳光，然后它不会去这个排斥其他树的枝干，所以它是一种非常多样多元然后和平共存共荣的一种的意象，所以我相信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内涵跟它的独特性，那台湾文化正也如此，那所以我们认为说台湾文化的多元开放包容它的独特性已经被世界逐渐的认识，透过这22届以来的得主，其实它的背景有法国人，有这个欧洲人，那台湾人，其实不同国籍都共同投入探讨台湾文化跟世界文化之间多样的面貌，所以我们认为说台湾文化已经逐渐被世界认识，所以其实文化的交流是一直持续在深化的。那我相信文化只有加法没有减法，台湾文化也是世界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法国文化其实它也不仅仅只是法国人的法国文化，它已经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相信台湾文化也会是世界文化里面非常独特重要的一部分。
当台湾在做国际交流的时候，现在确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不断的会受到中国大陆的一个打压，您觉得就是说跟目前台湾文化它强调它的多样性，同时强调它的一个主体性，然后慢慢就是说好像有去中化的这样的一个倾向，那您觉得有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呢？
就像我刚说的，我认为文化只有加法没有减法，所以在台湾文化不太可能有所谓的去中，因为台湾文化有承继至这个我们的南岛文化，也有中国文化的影响，那么也有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在不同移民的时期其实都带来多元的语言宗教跟生活方式，它本身，已经在台湾蔚为多元文化，所以都是台湾重要的文化的内涵，那文化会自然发展，不可能有人为的想要去除某一个部分，因为它就在生活里面，已经共存 享共荣，所以没有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是也希望说，当台湾文化在跟世界文化交流的时候，其实希望这个中国能够去除政治因素的考量，能够尊重文化自身的发展，跟彼此共享文化价值的这一种人的天性，所以我们希望很自自然然的从事跟各国文化交流，当然也包括两岸文化的交流。我想这是一个民主台湾，我们很期待中国能够进一步来了解。
所以您的观察来讲，目前的台湾的文化政策上面并没有外界的一个疑虑说去中化咯？
就像我说的，文化其实就像种树一样，它其实会自然成长的，它不会是说一个部长或是哪一个人那可以去做怎么样的一个减法，它其实就是自自然然的成长。那在这块土地上不同，包括原住民以及不同时期的移民，他们很自然的已经形成了生活方式跟选择了他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那不太可能我们去进行什么样的所谓去中化的这个文化政策所以我想这些担心是其实是一种误解。那所以我们很期待说中国能够尊重理解这个每一个社会里面它自然发展而独特的文化的面貌就是我们想要跟世界分享的，正就是台湾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独特性。
然后在您两年来就做国际交流上面，那您觉得国外的学者或者是欧洲的学者，他们在看待台湾文化，他们会有什么样一个令你觉得说非常讶异的观点？
跨文化之间的交流其实会丰富彼此的视野所以我们很期待跨文化之间有更多朋友能够来认识探索台湾文化那也会带来我们更丰富的视野那我相信对在台湾的相关的探索跟研究其实也在丰富的这个世界的文化就其实是一个互相都能够丰富彼此的这个一个过程因为台湾的文化的形成一直是在世界中形成的。我常觉得台湾这个介于东西方、东北亚、东南亚之间，它就像一个 hub 它也像一个文化实验室那它的形成是受世界整个历史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所以其实我们也很希望能够透过跨文化的交流彼此的分享能够让台湾跟世界的这个连结能够更紧密那不仅让世界认识台湾文化，我们也期待台湾文化能够贡献世界文化。
我们的听众也有很多回馈对，然后也很关心这一次部长您来访，那他们也会很希望知道，就是说当台湾跟国际交流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强调台湾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说反而可能会万一受到中国的打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变得比较边缘化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心？
我想应该每个文化它会自我形塑它自我的面貌那么它也会透过他人或世界认识它而进一步丰富它的内涵。所以我想重点并不是在于它的名字而在于说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是不是拥有自由创造文化的权利。他能不能自由地成为一个文化的创造者所以我一直觉得台湾最大的特色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他可以选择一个自由民主的生活那么能够成为一个文化的创造者，我想这个才是台湾文化它最珍贵的地方那这个就是文化本身的一个主体性所以其实台湾文化主体性并不是只是来自于那个名字，而是来自于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可以成为这个文化创造的主体，我想这是台湾的价值，而这样的价值对亚洲对世界是重要的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很期待说能够以这样的价值跟世界来分享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所有一切的这个故事。
最后再跟我们谈一下，就是目前台法文化交流这一块有没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发展跟展望？
其实近年来台法之间文化的交流是持续在进展包含台法文化奖进入22届那我们也进行多年的像文化行政人员的这个交流，台法文化工作坊以及像在电影文化资产的修复跟教育的推广 都持续的跟 CNC 来进行合作啊。那这两年来，其实台办文化也特别着重在文化科技方面的这个交流啊。其实文化是会不断的变化的啊，它既传承又创新啊，所以我们期待能够来思索艺术跟文化的力量怎么成为下一个阶段的一个社会创新的新动力。所以文化科技并不是只是这个科技发展技术发展，而是希望能够将文化创新的这个力量从艺术领域、从科技以及社会创新各个领域能够去思考它的可能性啊。所以我们近年来包括跟 French Tech 那么以及这个法国创新网络的这个合作，那么都有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我这一次除了出席台办文化奖，也很重要的就是希望在各项的参访里面能够来讨论怎么样深化在文化创新方面的在未来可能的合作。
好，非常谢谢部长您跟我们这么精辟的说明，也谢谢接受我们的专访，台法的交流更蓬勃的发展，谢谢您。
谢谢。
以上您收听的是夏荣主持的文化专题，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小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提起法国，首先映入人们脑海的是花都巴黎，濒临地中海的蓝色海岸，薰衣草的故乡普罗旺斯，及坐拥着神圣古罗马文化和历史并带有异域风格的第二大旅游城市尼斯。然而充满魅力的阿尔萨斯葡萄酒之路却鲜有人提及。实际上阿尔萨斯葡萄酒之路颇具特色，这是法国最古老的一条旅游线路，在下莱茵省的马尔勒南与上莱茵省的坦恩之间，这条长达170公里的葡萄酒之路蜿蜒穿过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展现了独特的生活方式，有着无穷的魅力。一路上除了美景、美酒和美食外，更散落着无数美丽的中世纪小镇，令各方游客感受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熏陶。行走这条葡萄酒之路也是完成一次文化之旅。首先不可错过的是位于东部城镇科尔马中心广场的特林登博物馆，这是法国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这座博物馆集合了所在城市的建筑和艺术声望，从史前到20世纪，这座博物馆拥有7000多年的历史。它展出的作品有很多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的雕塑和绘画，还有西方宗教艺术杰作。博物馆同时收藏有装饰和流行艺术品、陶瓷、锡器、铁制品、家具、银器等等。另外，现代艺术区则展示了从印象派到20世纪中叶前卫艺术的主要发展趋势。阿尔萨斯文化之旅的第二站当属中世纪小镇里屈艾维。这座小镇坐落在葡萄园的中心，它神奇般地躲过了两次大战的洗劫。小镇颇为一致的建筑风格凸显了其历史印记。作为阿尔萨斯一个典型的葡萄酒村以及颇具当地建筑风格色彩的小镇，坐落在葡萄园与山丘之间的里屈艾维镇被誉为法国最美丽的小镇之一，它构成了阿尔萨斯必游景点之一。到访游客无不为之古老的美丽、建筑的半木结构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兴建的房屋风格而惊叹。距里屈艾维镇仅数公里之遥的地方，坐落着凯斯堡教堂。这座教堂建于12世纪和13世纪间，使用的石材是福日山粉红色砂岩。它矗立在一个十分迷人的小广场上，周围环绕着半木结构的房屋，俯瞰着喷泉，无疑构成老城区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除文化游点之外，阿尔萨斯葡萄酒之旅将把当地优质艾吉桑葡萄酒展现在游客的眼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年的6月中旬至9月中旬，到访游客可在当地酿酒师的伴陪下免费参观阿尔萨斯葡萄酒的摇篮产地。 参观过程中，游客们可以很好地了解葡萄酒的品种和酒的酿制过程。参观结束后，游客们则可就地品尝鲜美的葡萄酒。说到饮食，阿尔萨斯葡萄酒之旅不乏美味。法国著名旅游指南向游客们推荐了一家名叫贝尔维优的餐馆，这家颇具特色的餐馆距离东部城市米卢斯19公里。在这家餐馆，游客们不仅可品尝到美味佳肴，还可享受优质服务。大厨埃里克·帕尔曾在前总统希拉克任职期间服务于爱丽舍宫。埃里克·帕尔随后选择返回阿尔萨斯故土，他决定利用新鲜食材做美食，价格合理。总之，阿尔萨斯葡萄酒之路可谓是一条神奇的线路。作为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名酒之路之一，这条路聚集了许多风景如画的村庄，每一处都独具特色。一路下来，各种感受无不令人流连忘返。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比利时出现两例非洲猪瘟，法国全力防范疫情蔓延入境，佛罗伦斯飓风继续向美国东海岸方向前进，伊朗、委内瑞拉原油出口萎缩，油市进入关键时期，德国明年不再生产受宠爱的新款车型甲壳虫。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来欣赏 Bob Marley 演唱的歌曲《I Shot the Sheriff》。
I shot the sheriff.